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将会采取措施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这个是对北京近期通过的一项有争议性的法律的回应。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的记者会上说，我指示我的政府开始取消给予香港不同和特殊待遇的政策豁免。他接着说，
My announcement today will affect the full range of agreements we have with Hong Kong, from our extradition treaty to our export controls on dual use technologies and more, with few exceptions.
特朗普说，我今天宣布的决定将会影响到我们和香港达成的全面协议，从引渡条约到出口管制和技术，我们将会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作为中国其他地区以外的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特朗普还表示，要对直接或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这个将会是美国首次因为北京对待香港的方式而实施制裁。根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在金融交易、移民和贸易方面，美国法律对香港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地位使到两者之间的年度贸易增至约380亿美元。香港高级政府官员星期六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动，即用剥夺香港的特殊地位来到惩罚中国要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行为。特朗普表示，香港不再享有经济特权，一些官员可能会受到制裁。几个钟头之后，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对传媒说，香港政府不会受到威胁，并将推进新的法律。李家超说，我认为他们采取任何手段威胁香港政府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对。律政司司长郑若怀都表示，特朗普采取行动的理由是完全无稽之谈，并表示国家安全法是合法而且必要的。特朗普用至今为止最强硬的口气说，北京提出要立一部安全法是违反了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香港因此不会再享有美国赋予的经济特殊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5月29号宣布将会采取措施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这个是对北京近期通过的一项有争议法律的回应。多名国会共和党议员都对总统的决定表示支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我赞赏特朗普政府采取这个艰难但必要的步骤来保护美国利益，并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履行对港人及其自由的承诺。随着北京方面再次破坏民主，我们不能够令到他们从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试图打压香港人民的精神中获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理由是世卫组织未能够完成美国要求的改革。特朗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说，尽管中国每年支付4000万美元，然而美国每年支付4.5亿美元，但中国已经完全控制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还宣布，美国将会切断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系，将经费转移到其他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却反应不一。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对此举表示支持，他说，世卫组织帮助中国掩盖新冠病毒早期传播，结束我们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是一个大胆和必要的步骤。参议员布莱克本亦都说，世界卫生组织只有一份工作，却无办法完成。感谢特朗普总统切断对武汉卫生组织的资助，世卫组织一直都在兜售中国的宣传，不值得我们提供资金。但是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菲却不支持总统切断与世卫组织联系的定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文告，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这项禁令涉及到持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访问学者签证前来美国就读研究生以及从事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的中国公民，共读本科专业的中学生不在此列。特朗普签署的文告指出，中国积极获取美国敏感科技与知识产权，部分目的是为了加强军队现代化和军事能力，对美国长期经济活力和美国人民的安全构成威胁。文告中说，中国利用多数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部分中国学生 嚟到以非传统嘅方式获取美国嘅知识产权。因此在美国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从事本科以上研究，过去或而家又同中国军方有牵连嘅中国学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噶。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啊，喺美国政府宣布咗制裁香港之后啊，香港各界嘅反应。针对北京计划喺香港实施港版中国国安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已经将香港变成一国一制，美国将会采取制裁措施，包括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等特殊待遇，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推动国际游说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六表示，特朗普的讲话象征港美关系或时代改变，港版中国国安法成为美国制裁的助燃剂。他认为中国政府必须负上全责，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抗争。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则表示，特朗普的讲法非常之错，质疑美国的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五，即是5月28号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授权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工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相关法律在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星期五，即是5月29号下午，在白宫召开记者会表示，北京制定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条款，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展开相关程序，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等等，又会制裁削弱香港自由的中国和港府官员。不过特朗普仍未公布一系列制裁措施的详情和实行的时间表。多次到美国进行国际游说工作的香港众志，星期六即是5月30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特朗普启动制裁机制和撤销香港特殊待遇。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表示，特朗普的讲话令香港人有一种活在大时代的感觉，未来的中港关系、中美关系以至美港关系都会迎来一些关键性的改变。罗冠聪认为，中国推出港版中国国安法之后，香港人只有两条路走，第一就是中国成功落实国安法，香港变成一国一制，所有笃信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只是能够活在恐惧中，甚至被判入狱。另一条路就是香港人透过本地抗争、国际压力，迫使北京取消落实国安法，回应五大诉求，在香港落实民主。他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会选择第二条路。
香港人可能會是因為這些無論是國際制裁或者這些抗爭經歷了一陣經歷一陣陣痛，但我們一定會認為光復香港的一個時刻。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已經決志了，是要走第二條路。我們一定是會透過我們的反抗和國際的壓力，是會爭取回屬於我們應該要有的東西，同會令到中国知道香港人是不会哑忍做顺民。
罗冠聪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因此香港问题从来不只是中国内政，香港人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令到国际社会有效向中国施压。他估计美国的制裁措施将会由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分阶段进行，希望制造更多政治压力，迫使中国回应香港人的诉求，撤回港版中国国安法。
由取消关税区、禁止贩运军民两用科技，去到全面取消特殊的待遇，或者接近全面取消特殊的待遇，这些都是会有一段的时间是会分阶段落实的。而分阶段的原意就是希望在当中是能够制造多一些政治的压力，令到北京是会 回頭是岸，係會俾翻香港人民主自治同埋取消國安法嘅落實嘅。咁而對於中港高官嘅制裁咧，都一定係會相應推出噶啦。
香港眾志成員周庭表示，特朗普是第一位國家元首承認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成為一國一制。他認為世界各地很多政府，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和日本等等，都對中國推行港版中國國安法提出憂慮，相信香港成為一國一制將會被世界上更多國家承認。走到這種局面，他認為中國政府要負上最大責任，呼籲北京懸崖勒馬。
所以我們是很希望呢北京是能夠懸崖勒馬，在接下來這段時期，眾志亦都是會繼續做我們不同的國際連結工作，講緊的不單止是美國，而是其他的國家的國際連結工作都是一樣是很重要，因為現在有很多國家亦都表示他們已經是非常之擔憂。我們很希望就是即市民是可以看清楚，其實它造成這個局面並不是任何香港的抗爭者或者手足，其實是北京政府這個強權的管治和打壓造成這個狀況。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香港人反對北京推動港版中國國安法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他形容特朗普的講話象徵港美關係或時代的改變，港版中國國安法成為美國制裁的助燃劑，中國政府必須負上全責，呼籲香港人不要放棄抗爭。
昨日的記者會是象徵著一個港美關係的一個劃時代的改變，亦都是象徵了西方的對港政策未來是只會跟香港人是站在同一陣線，而這個都不單止是一個國際的關係上面的遊說，亦都是很取決於就是香港人過去這一年以來的抗爭呢，是去打動到世界，是跟香港人一起呢是去反對北京的威權管治。
黃之鋒估計，美國的制裁行動將會同北京推動港版中國國安法的進程掛鈎。如果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港版中國國安法的立法程序進行得越快，只會令到華盛頓的制裁行動加速進行。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黎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北京以推動港版中國國安法回應香港近年發生的眾多問題，反映一國兩制的管治失敗，而北京對美國推動制裁措施之後可以做的反制其實非常之有限，他認為北京今次是棋差一著。袁黎昌表示，很多香港人對於美國的制裁相當無奈，表面上這些制裁措施好像是為香港人抵擋國安法的實施爭取一國兩制應有的安排和權益，但是其實美國著眼的是透過香港壓制和打擊北京，香港人在美中之間的角力承受很大的傷害。
香港在兩邊的相互的制裁和施壓之下，其實個傷害很大咯。咁我相信其實暫時到呢刻，大部分香港人先至啱啱知道原來個情況係咁嚴重，因為佢你見佢哋即係近日都喺好多人都去咗銀行度換美金啊，咁樣佢哋都係真係呢幾日先知道個情況係變得咁嚴重。
過去接近一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很多抗爭者提倡攬炒，即是同歸於盡，希望國際制裁中國，甚至歡迎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迫使北京讓步，回應抗爭者爭取普選等的五大訴求。袁黎昌表示，抗爭者看到特朗普宣布展開制裁行動，可能認為攬炒的計劃進行得不錯，但是他認為特朗普的制裁行動可能只是爭取連任的策略，對香港人爭取民主未必有直接的幫助。
他現在有一個邏輯，就是令人認為即使我是犧牲我自己香港的事，我最後都會得到我所想得到的，但是這個正正就是墮入了現在特朗普連任的這個計劃裡面。其實整件事都可能當然也不是為了香港的，也都甚至不是為了美國，是為了他自己怎樣去連任的。但是那個犧牲就會令到譬如現在你看到 都差唔多剩翻一啲年輕人會出去抗爭啊，或者香港嚟緊喺一連串嘅制裁入邊，將會係受到大嘅損害。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六出席电台节目表示，特朗普认为香港变成一国一制的讲法非常之错，他强调一国两制仍然存在，重申北京就中国国家安全立法是天公地道，合情合理合宪。郑若骅表示，国际法当中有不干预其他国家事务的条例，所有国家都是平等，各国有权就国内可做的事情订立法律，包括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他认为别国用压力干预会构成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质疑美国的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在北京通过已成定局之后，有长期关注中国与香港议题的国际专家学者无一不流露无奈的情绪。他们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联盟实施制裁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伤害香港平民百姓，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这些重量级的学者更加希望香港勇武派的抗争者回归非暴力，避免堕入当局指责恐怖主义的圈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港版国安法在北京以绝对高比例的票数通过之后，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推动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香港组织 DC for Hong Kong 华府香港关注组随即举办了一场名为香港一国两制是否已经终结的网上研讨会。多位与会者在发言时慨叹香港时局走到今日的地步，除了责怪中国的欺凌行径之外，香港特区政府多年的不作为以及默不作声的有影响力政界人士亦都应该受到责备，需要自我检讨。包括美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世界知名民主理论学者戴雅门，目前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全球研究员的戴大为，以及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敬常分别在会上发言。当提到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回应这一次港版国安法对中国和香港实施制裁的时候，戴雅门首先提醒美国政府应该区分应为此负责的特定中国与香港政府官员，避免滥杀无辜香港平民百姓。
I think we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argeted sanctions and general economic trade sanctions. And I strongly favor.
我谂我哋需要区分有指定目标嘅制裁同埋一般嘅经济贸易制裁。我强烈倾向制裁特定人士，一啲需要为侵犯人权同埋破坏中英联合声明而负责嘅人士。他俗称制裁这些人士的时候还可以包括他们的家人，除了一般禁止发放签证和入境之外，还可以没收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以收阻吓作用。戴亚门在这次研讨会中未有提到香港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与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应否是被制裁的对象之一。叶刘淑仪在2003年担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期间，因50万人上街反对推行国安法而辞职落台。其后往美国史丹福大学进修的时候，戴雅门就成为了他的论文导师。戴雅门建议英国、美国、欧盟以及澳大利亚等盟友商讨联合制裁行动时，应该尽量低调，设法找到共识，共同对付最需要为这一次港版国安法负责的特定官员与政治人物。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亦都赞同上述建议的，指出虽然效果有限，但始终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We used to call it the handover. Now it has to be called the takeover. That's clear. Second,
孔杰荣说，我们以前说回归，现在我们就说要夺取回香港了。我们需要承认指定制裁的效力是有限的，我们都知道哪一个要为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就正是习近平的政权。孔杰荣承认仅对有关人士限制入境美国甚或作出经济制裁，尽管可能产生的阻吓程度不大，但这个已经是美国政府必须最起码要做的事了。 会上另一位讲者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戴大维早在2003年已经研究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相关事宜，是当年的23条关注组的专家成员之一。对于香港特区法院将来会否裁决中国人大这一次违宪，应让香港立法会按基本法自行为第23条本地立法，戴大维教授坚定地否定了这个可能性的。
They will be fearful of doing it. They will be told by mainland officials that they can't do it. And in fact, if they try to do it, because the mainland's national.
戴大维话：我会对你提议话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他哋香港法官会惊的，他哋会被中国大陆的官员告知不要这样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演绎基本法。如果香港法院执意孤行，最终只会导致中国法院推翻香港法院的判决。在一片无奈的气氛中，与会者回顾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到今日港版国安法的通过，都呈现了对运动中勇武抗争者的谅解。他们都表达和平、理性与非暴力的重要性，但对示威者暴力抗争的行径表达理解。其中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敬常表示，更可怕的是示威者面对着制度暴力。
I think I am deeply also concerned about systemic rampant violence by the police. And while, as I indicated, almost 9,000 protesters have been arrested for the violence,
我更加深深关注香港警方那种猖獗泛滥的制度暴力。虽然至今有约9000多名的示威者受到暴力指控被逮捕，但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问题现在仍然不受控，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刑责。这种政权容许警务处处长、监警会报告以至特首林郑月娥都开绿灯的暴力，才是最需要正视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亦都赞同上述见解，认为暴力程度的议题需要和理非的大多数示威者和勇武派共同探讨，但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孔杰荣教授更加认为需要指正的是过去一年中香港那些在政府及建制外的精英分子非常令人失望地选择了犬儒的道路。
There's also been a failure of responsibilityAmong Hong Kong's non-official elite, they have been like deer in the headlights for many months, almost a year. Many of them have failed to speak out.
孔杰荣话：香港嗰啲非建制嘅精英亦都冇承担责任噶。佢哋喺咁多个月里边，差唔多成年都受到关注，但系佢哋却冇为运动发声，系失败之举。与会者在总结时都接受了港版国安法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但都盼望着国际社会要严正正视这次香港面对的危机，共同为维护香港一国两制迈出应有的步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广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议案在北京人大闭幕会议上获得压倒性高票通过，这项得到港府建制派议员和一些富豪支持的立法在香港遭到泛民主派、众多市民和学生的激烈抗议，并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和高度关注。美国官员表示，鉴于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将会撤回给予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一位中国智库学者则表示，北京为应对国际反应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四人大会议在闭幕之前就大会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和立法文件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包括各方高度关注的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一项人称港版国安法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并在与会者之中引起一阵掌声。这一项决定的道语强调该立法举措只是针对极少数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承诺，北京曾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 香港泛民主派则将这个立法称为终结一国两制的恶法，呼吁香港人全民反抗。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就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作的答复只有两句话，简短得出人意料。他在重申了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一贯政策和立场之后，称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亦都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英国等国以及很多香港民众对这个立法的反对立场，亦没有提及修例风波一年来的香港局势。一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认定香港已经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没有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一直给予他的待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提出的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讲法是错误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健指出，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有三个来源，而自治地位只有一个来源，即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对于在国际局势不利的背景下，北京是否考虑到伤害国际信誉、美中关系更加紧张和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动荡等一系列后果，张健认为中方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清楚会有一定代价，但不得不出手推出这个立法，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政权安全，但是和经济利益相比是可以承受的代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人大代香港立法是越俎代庖，是在断送香港的一国两制。冯崇义说，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认为香港问题不纯粹是中国内政，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给香港立法权保护人权。星期四通过的人大常委会涉港立法决定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构，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这个立法内容受到香港民众的广泛质疑和反对。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强推这样的立法亦都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欧的压力和摆脱疫情爆发后中国所处的不利处境。对于未来香港国安法中规定中国国安机构进驻香港所引发的疑虑，中国港澳问题智库学者张健表示，香港国安法将来实施后，中央政府不会派国安或者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负责协调、指导、提供政策咨询建议、搜集有关信息的机构，执法工作还是由香港警察来进行。这位在上海的中国智库学者分析指出，美国和西方在香港亦都有庞大利益，会使华盛顿投鼠忌器，即使制裁中国亦都不会一次出手太重，好可能分阶段制裁。美国商会星期二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设立和平减缓香港紧张局势，并尊重一国两制框架，另一方面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将维持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积极与建设性的关系作为重点。美国商会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和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当局星期四经由人大会议强推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白宫经济官员警告说，中国要为他的严重错误负责，并示意香港将不再享有美国法律保障下的特殊待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 在美國財經電視網 CNBC 接受訪問的時候說，中國立法限制香港自由的做法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又說他們不會對此視若無睹，他們將會為此負責，如果需要的話，目前可能必須好像對待中國一樣對待香港。在這個之前，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向國會遞交報告，認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這些亦都意味著香港不再根據美國法律享有特別的待遇。市場研究機構 IHS Market Archive 區的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雅斯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不再認定香港為高度自治地區，將會導致香港競爭力受損。比斯雅斯說，它的後果會令到香港失去與美國在貿易以及其他經濟方面的好處，例如它基於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案所享受的優惠關稅的待遇，那些將會侵蝕香港作為出口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中心的競爭力。美國批評北京當局通過強推香港國安法對香港進行全面的控制，這些是違背他的承諾。北京直接繞過香港立法機構推進國安法的立法，令到商界和民眾感到震驚。美國商界亦都對中方的做法表達了強烈的擔憂。代表美國商業和投資利益的美國商會在星期二發出一份聲明，呼籲中國政府維持香港的一國兩制的框架，同時呼籲特朗普政府繼續尋求與香港保持建設性的關係。商會在聲明之中表示，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的自治，一直以來都是它在促進創新、變革和重視市場作用的基於法治的經濟方面的最大的資產。中國政府考慮中的全面的安全法可能對這個框架造成損害，因而令到大家深表擔憂。中國官員就稱改法案對打擊分裂、顛覆恐怖主義和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是必要的。另外一個主要商業遊說團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亦都發出了與美國商會立場一致的聲明，在該機構星期三的一個關於疫後美中經濟合作的在線視頻討論會上面，與會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學院院長姚揚談及香港國安立法的背景。他說北京的動作是推動曾經在2003年受挫的基本法23條立法。他又說，從去年香港的大規模示威來到看到眾多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正是走向港獨。姚揚說，香港國安立法將會作為基本法第二附加條款，但具體條文尚未形成，因而談論它的影響仲是為時尚早。星期四通過的決議並沒有就香港國安立法設定時間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提到，一些人大代表認為具體的條款或者在今後幾個月之內形成。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一個聯合聲明之中批評中國這個舉動違反了他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的時候所做出的承諾，將會限制香港人的自由，對香港自治和推動他的繁榮的體制造成巨大的侵蝕。北京的舉動受到美國國會的強烈的抨擊，特朗普政府表示將會對中國的這個舉動作出懲罰性的回應，但是白宮尚未披露具體的制裁的方案。一些分析認為，美國可以從多方面作出反應，例如凍結香港和中國高層官員的資產，對他進行簽證的限制，此外還可能對香港公司在美國的投資加強審查等。蓬佩奧星期三宣布不認可香港自治地位之後，使到特朗普政府能夠在更多層面採取制裁的措施，例如取消貿易方面的各種特殊的安排，以及對參與鎮壓公民自由的個人實施制裁。香港一直以來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美國對香港特別地位的支持相當於認可香港基於西方法治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案使到美國在經濟事務上面對香港和中國內地地區分別來到對待。去年香港持續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引發美國國會對北京當局侵蝕香港自由和法治的擔憂和警戒。遂通過法案要求國務院對 香港的自治狀態進行評估，但是是否否止1992年的法案就由總統去決定。經濟研究機構海宏投資的首席亞洲經濟學家馬克威廉姆斯在一份分析報告之中指出，終止1992年法案並不會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國際地位，譬如在世界貿易組織之中的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以及在其他譬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之中的獨立成員的地位。美國對進口自中國的產品所施加的關稅亦都不包括香港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但是威廉姆斯指出，失去美國法律保障的香港非歧視性貿易待遇很容易被美國貿易代表對香港出口商品施以單方面的關稅。他又說這樣做可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但是並沒有阻止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施加關稅。潛在的關稅會影響香港對美國的出口。根據威廉姆斯引用的數據，香港對美國的出口總量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13%， 但其中大部分是經由香港轉運的貨物。香港對美國的貨物的出口實際不到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3%， 主要構成是物流和郵遞的服務，而不是製造業產品。根據路透社報導引用的數據，香港和美國每年的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量有670億美元。美國去年享有的最大的雙邊的貿易順差，就是與香港間的貿易是261億美元的順差。海投宏觀的經濟學家威廉姆斯認為，香港失去特殊地位的更大風險是在於美國將會限制對香港的產品出售的敏感的技術。威廉姆斯說，雖然知識密集型的產品僅是佔香港從美國進口總量的 5% 左右，但是基於香港的公司在敏感產品來源上面受限，將會令到香港失去它有別於內地的商業的優勢。威廉姆斯提及美國商會近期一份調查顯示，美國的公司已經計劃縮減在香港的投資的規模，上述因素將會加劇已經在度減弱的香港對外國和內地的商業的吸引力。威廉姆斯對與香港成功的看法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對外資的吸引力，以及從進駐香港的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分享生產力的紅利。如果美國廢除香港的特別地位，會導致北京維持香港自治地位的價值在減弱。威廉姆斯認為，這樣的後果將會令到美國總統在廢除香港特別地位之前三思，因為國會要求國務院對香港的自治狀態的評估機制當中包括需要考量廢止香港特別待遇是否會進一步侵蝕香港的自治性。美國和香港長期以來的親近的關係亦都會影響美國政府在採取制裁措施之前考慮到它對於在香港的美國商業和個人利益的影響。官方數據顯示，在香港經營的美國公司大約有1300家，幾乎所有主要美國金融機構都在香港設有分支。美國國務院的數據顯示，2018年有8.5萬的美國公民居住在香港。香港失去了特別的待遇之後，前往香港再不再享有免簽的便利，而需要通過類似進入中國內地的嚴格要求獲取簽證。在星期三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視頻討論裏面，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經濟專家尼古拉斯拉迪提醒美國，在制裁的時候要考慮如何才能夠令到北京感到疼痛。拉迪說，如果行政當局照著他們說過的那些威脅去做，廢除香港享有的某些地位，那將會對在那裡經營的美國公司造成巨大的負面的影響，那些亦都會給了香港人民巨大的負面的影響。中國對於香港並沒有這麼大的依賴，這些是典型的不權衡的利弊，美國需要的是令到中國付出代價。星期四，香港雨傘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黃之鋒在一份聲明之中寫著說，以他和國會辦公室間的互動，他的理解是特朗普考慮臨時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特別待遇。黃之鋒又說，這些或者不是永久的決定， 意在俾北京一個機會改變佢對香港嘅態度。海運嘅亞洲經濟學家威廉姆斯就將香港嘅事態視為特朗普政府同中國仍然係持續嘅貿易談判嘅一個環節。佢認為嗰啲促使國會通過法案嘅抗議同暴力喺嚟，並唔係佢嘅考慮嘅因素。紐約時報喺佢嘅社論之中話，習近平睇嚟係準備要冒呢個風險。該社論強調，在香港問題上面較量的結果將會對未來台灣以及中國對它的鄰國以及它的全球範圍的行為有重大的影響。該部的社論敦促特朗普政府利用北京立法的幾個月時間，與英國、歐盟、日本和澳大利亞等盟國一起發起支持香港的行動，要令到習近平了解到限制香港人的自由需要付出代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的报道。
美国最新一份研究报告说，提醒国会考虑美国投资进入中国的风险，来到确定美国是不是仍然有意愿扩大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人士说，美中脱欧已经成大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國國會設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5月27日發表研究報告，對中國銀行業目前面臨的危機和挑戰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銀行體系已經到達重要的關頭。報告說，中國大小銀行都面臨清理負資產、籌集新資本以及處理不良貸款的壓力，同時他們還面臨中國政府迫使以非市場利率增加對因疫情陷入困境企業貸款的壓力。美國一家大型商業銀行分析人士郭鳳輝表示，國際社會對目前中國金融業的困境看得很清楚。他又說，中國金融市場面臨的危機主要是歐美從中國進口減少的衝擊，另外中國銀行體制對小微和中小型企業不像美國那樣對中小型企業那樣扶持，因而導致中小企業難以渡過難關。這份報告的作者，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政策分析師維吉里奧·比西奧說，如果當前的新冠疫情導致中國金融業持續出現問題，匯率將會是最有可能將它的經濟痛苦傳遞給美國投資者的渠道。美國維吉里亞大學金融學教授陳朝輝對美國之音表示，這種擔心是不無道理的，因為人民幣貶值目前正在發生，而且幣值已經跌到了大約十年來的最低點。陳朝輝又說，目前人民幣貶值的主要原因並不完全是銀行體系的問題，最近人民幣的貶值主要是由於疫情、貿易戰和美中關係持續緊張的影響，而導致中國外匯枯竭造成的，由於出口減少造成外匯枯竭。對於中國來說，要擴大出口最簡單和直接的做法就是降低人民幣的匯率，一旦人民幣貶值，出口會增加，但是進口就會減少。陳朝輝又說，中國的商品出口就會因此變得非常有競爭力，而美國的製造業和出口就會相應地受到打擊。另外一方面，人民幣貶值將會使到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受到損失，變得不是那麼值錢了。目前美國在中國的金融市場的直接和間接的投資都會因為人民幣的貶值而虧損。美國某個商業銀行分析師郭鳳輝表示，中國金融業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匯率。他又說，在人民幣貶值的同時，中國又最並不希望人民幣崩盤，因為一旦崩盤，他就失去了國家的信譽。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又說，中國的銀行體系亦都可能為美國金融公司帶來一些機會，因為中國金融體系仍不發達，缺乏強有力的風險評估的機制。北京歡迎美國金融公司進入市場，幫助解決它的銀行體系的問題。報告指出，中國銀行業在金融體系之中的主導地位限制了中國國內股市和債券市場的發展和增長。截至到2019年底，股市僅是佔中國未償還信貸股總額的 2.9%， 呢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國的股票持有量佔未償還企業負債的51.8%。進入目前狀況的中國金融市場，對於美國金融企業來說，是否符合它的商業的利益呢？美國的經濟在有多大程度上面受益呢？維德尼亞大學金融學教授陳朝輝說，從金融方面，美國當然會受益，因為目前達成的貿易協議其中包括金融市場，而且美國的主要銀行目前都已經在中國拓展業務。另外從中國方面來看，它的金融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並不夠發達，而美國金融服務業發達，進入中國市場會促使中國的金融服務業發展得更好。美國銀行業分析人士郭鳳輝認為，美國金融業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會是雙刃劍。他又說，中國的很多中小型的企業其實都是空殼的公司，一個私企下面可能會有幾十個中小企業，而這些小公司都是用來賭錢的。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政府要求它的金融機構發放不以盈利為目的的貸款給陷入困境的企業，這樣的政策會給了已經面臨困境的金融業造成很大的衝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金融公司如果想在中國市場做大的話，他們在中國的政策渠道可能不會很暢通。所以以目前中國非市場化銀行業的情況之下，能夠給了國際金融公司有多大的發揮的空間呢？這些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問號。陳朝輝說，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美國一直鼓勵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但是美國的努力收效甚微，因此美國會必須作出評估中國目前提供的市場准入的程度是否值得美國投資者去冒潛在的風險。而美國的資深記者致電金融企業 PNC 金融服務集團，尋求對此提議的評論。該集團負責公共關係的副總裁艾倫·阿爾丁格說，對於這些問題他們目前不方便評論。美國某銀行資深從業者郭鳳輝說，中國目前實際上很缺錢，因為需要貸款的人貸不到錢。如果說美國的銀行進入中國能夠幫助中國解決這個方面的問題，當然是對中國缺錢的公司來說是一件好事。郭鳳輝又說，但是這些到底能夠給了美國的銀行帶來多少好處呢？目前誰都講不清楚。相反的，中國如果出現了金融危機，中短期可能會拖累全球的經濟，但是從長期來說亦都可能是美國所求之不得的。至於美國是否應該與美國脫歐的爭論，維吉尼亞大學金融學教授陳朝輝說，脫歐其實早就已經開始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從競選的時候就開始就號召美國企業從中國返回美國。特朗普的高級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目前表示，特朗普政府願意為美國公司撤出中國支付搬家費用。而另外一方面，美國正是加強對中國在美國上市公司的監管，可以預見很多中國在美國公司亦都沒辦法不撤回中國。如果按照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美中脫歐將會成為趨勢。陳朝輝表示，如果特朗普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去做出扭轉目前趨勢的努力的話，脫歐是必然的，恐怕只是程度的問題。因為雖然算經濟帳肯定是總是雙贏的，但是美中雙方都不單單是在這裡算經濟帳，目前雙方的衝突已經發展蔓延到政治的層面。陳朝輝說，特別是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就會演變成為你死我活的鬥爭。至於會不會倒退返回毛澤東時代，這些還說不定，但是目前明顯是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陳朝輝又認為，目前的香港問題更是成為火上加油的刺激的因素，脫歐趨勢不是在這裡扭轉，亦都不是在這裡減速，而是正是加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5月27日發表聲明，鑑於中國強行推動港版的國安法，宣布認定香港已經不再具有高度的自治，並沒有依據繼續享有美國之前給予香港的法律的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 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推特正式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年三月发布的指控新型冠状病毒来自美军的不实信息推文加注警告标签。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内容的不实言论问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在星期三，就是5月27号报道说，在该部的反复询问之下，推特决定给赵立坚今年3月12号的两则推文加注了蓝色感叹号警示的标记。警示标签附有一个标注为获取2019新冠病毒事实信息的连接。连接指向的解释页面说，世界卫生组织今年4月表示，新冠病毒是来自动物，不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援引推特一名发言人的话说，赵立坚的有关推文包含了针对新冠病毒潜在的误导内容，加以标注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推特时隔两个多月之后才为赵立坚这两则早已引发很多争议的推文贴标签。而在这个之前，推特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则有关邮寄投票可能引发选举舞弊的推文加注了类似的警示标记。这个事实核查的举动引起特朗普的强烈不满。特朗普在5月28号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对1996年国会通过的通讯正当行为法第230条启动规范澄清程序。第230条是社交媒体平台免责，保护他们不会因为用户发布的内容被起诉。白宫在一项声明之中说，当社交媒体公司在自己的平台上面进行内容的编辑或者基于政治原因删除合法的言论的时候，他们就不应该受到免责的保护。声明特别提出，网络社媒的平台从外国政府散布的虚假信息之中获利。声明又说，谷歌、面书和推特都得益于中国的压制本国人民在全世界传播不实信息的努力。法律专家普遍认为，由于缺少国会一致的支持，行政命令并不能够在近期为社交媒体平台的法律责任带来实质的变化。智库新美国基金会下属的数字权利排行项目高级政策分析员纳塔利·马雷夏尔说，社交媒体审查和调整平台上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特别是在涉及名人的情况之下。马雷夏尔对美国之音说，在某些人的眼里面可能是虚假的信息，但是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合法的政治的言论。他又还有执行的问题，而推特真正令到自己陷入困境的地方是在于，几年前他决定不会将施加于普通用户的那些规则用于知名的政客。最近推特好像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变化，不单止是对特朗普，也都对其他的政治人物。他又强调，对社交媒体公司来说，保持一致公平，同时也要被公众视为一致公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只是在某时候执行某一些规则，会使到大众很容易指责他们在执行这些规则的时候带有偏见或者有党派的色彩。在网络假新闻越加难以封堵的大背景和美国各界应对中国越发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之下，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和面书以及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网站应对假新闻和敏感有争议信息的做法成为众矢之的。美国政坛之中的意识形态对立更是令到这些社媒平台受到左右夹击。社交媒体公司发现封堵有争议的信息事上吃力不讨好，有报道和研究显示，在信者恒信原则的指引之下，脸书认为与其大幅删减那些极端的信息，不如将它们推送给符合某些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用户，以博眼球和访问停留的时间，增加网站的广告的收益。 《華爾街日報》在5月26日星期二發表的一篇調查報導說，面書在2016年前後的內部調查發現，面書的算法工具為了提高用戶的關注，增加訪問的時間，利用人類大腦對分歧的興趣，向用戶推送那些煽動社會分裂的內容，但是包括 CEO 馬克扎克伯格在內的高管並沒有採納這個調查的改革的建議。報道說，研究人員發現，以德國為例，三分之一的政治團體之中，極端信息的泛濫，充斥種族主義，散播陰謀論和親俄羅斯的內容。而加入這些團體的面書用戶當中，64%是經由面書的推薦工具介紹，譬如說你應該加入的團體和發現工具。面書的內部報告說，他們的推薦系統加劇了這個問題。新美國基金會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印證了這個發現。報告說，面書、推特和谷歌平台有針對性的廣告投放這個商業的模式，伴隨不透明的算法系統，是這些社交媒體平台一直未能夠壓制假信息泛濫的根本的原因。新美國基金會數字權利排行項目總監麥康瑞將假信息傳播和環境污染類比，指出要解決這個問題要從污染的源頭入手，改革社交媒體平台處理有害信息的系統。報告作者之一馬雷夏爾說，社交媒體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算法的系統選擇內容，進行有針對性的廣告的投放，擴大了假信息的傳播。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些系統經過優化，可以令到民眾盡可能多地在網上觀看這些內容，從而吸引大量的參與和情感的反應，為廣告商在盡可能多地平台上面獲取眼球。有針對的廣告投放促使這些公司將這些用戶參與最大化，是問題的真正的核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英国外相拉布表示，如果中国不终止港版国安法，英国将会扩大超过30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香港人在英国居留权，除了从目前6个月免签证居留延长到12个月之外，还允许在英国工作和就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正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外事编辑兰德尔推文，拉布是在接受访问表达英国政府对港版国安法的最新立场。目前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有效持有香港人 BNO 前来英国只能居留六个月，但如果中国继续在香港推动并遵守国安法，他们将改变这个状态。拉布进一步表示，英国政府将会取消对 BNO 持有人在英国居留六个月的限制，将居留时间延长到12个月，同时允许这些香港 BNO 持有人在英国工作和就学。这个更改将为香港 BNO 持有人未来成为英国公民铺路。目前香港 BNO 有效持有者共315,000人，这些人在英国可免签居留6个月，但禁止在英国工作和求学，亦不得申请社会福利。英国外交部在港版国安法强行通过后，28号回复美国之音询问时重新建立这个立场，并指出拉布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7号通电，表达支持香港稳定与繁荣，英国和国际社会将支持香港人民持续要求中国加入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和责任。但此消息获得英国朝野和舆论欢迎，英国国会下院保守党外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承认英国外交部和内政部此一重建是众人期盼已久之事。美国之音记者江正玲伦敦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